这次呢没有机会啊去复述那些在日本的华人教会。这三间教会呢，两间教会都是日本的教会，有一间呢是在冲绳啊，是一半日本半是美军的眷属。冲绳岛啊，也许都知道是啊，美国在亚太地区啊最大的空军基地，它的驻军以及眷属啊，加起来有5万或者到7万，所以他们那边也有美军的，完全是美军的教会。也有呢在美军的黑教会，我们住在美国上知道白人的教会有黑人的教会呢，也有混合的教会。那昨天我们准备6点半到机场，于是呢说有台风，那么跟航空公司来问了以后啊，就说飞机要延了，要延，只是说的累，是没有说延到什么，就是说延到今天。那昨天我们也有这个机会呢，在大阪也休息了一天。那我有一点时间呢，也为台湾的台风祷告。也求神特别保守这个岛屿，特别呢岛上的居民平安无事。那么听说没有什么死伤或者是严重的损伤的这些情况，很感谢主，差一点来不了。我相信这个台风有时候天气或者呢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所遭遇到一些风波，都是为了要叫我们得益处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凡是所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看作是神所容许的，神所安排的，还有就是每一件事情领导我们呢，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信心那么我们就能够从真的是万事里面能够得到益处那圣经说得很清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爱主的基督徒应该要把握的要持守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假如我们信任的话呢，我们呢也许就不会再有这种怨天尤人的这种说法，你就能够像圣经所教导的凡事谢恩，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呢都能够来谢恩。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呢，那我们做基督徒就真的是不断地得到益处，不断地蒙受到神的祝福。我也许今天接着这个台风我有一点的感受想跟弟兄姐妹在我们分享是在马可福音第4章这个我相信这个故事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第4章第35节内到3到41节这一段，就是记载耶稣平静风浪 我就从这里分享吧。那35节，马可第4章35节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住到那里去。门徒呢就离开众人，耶稣呢人在船上，他们呢就把他一同带去，那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37节，忽然起了暴风，风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啊，你不顾吗？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向海说，住，静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要打趣？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呀，也都听从他。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认识我们所信的主他是谁。当然，如果我们要问一般基督徒，他不能说，哦，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为我们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相信他啊，我们就得救啦。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会上天堂了，一般人都是这样想。其实我们所信的主，他是我比较常常用的一句话，他是平静风浪的主，当然他是掌管万物的主。我刚才提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这一处嘛，那是跟我们的信心之直接的关系。那就是说，我们相信他是掌管万有的主，甚至也说他是统管万有、统管万国的。我们如果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我们就真的是做基督的国王。首先我稍微说一下那个基督教徒跟基督徒的那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所谓基督教徒呢，他是比较注重外在的一些宗教的活动，包括教会的活动在里面，只有一些外在的、外表的一些理性头脑的知识，而却没有对神有那个亲身的经历，他真知道他是谁。那所谓内在的话，就是他真的知道他所信的这一位上帝是与他同在，而且是住在他里面，而且是他的灵就是活在我的里面。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在没有遇见主，就是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宗教信徒，那是犹太教的信徒，他也热心，他也侍奉，他也都摆上但是他所做的都是一些外在属于宗教性质的。但是他遇见耶稣以后，他才开始传讲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是活的比如圣经记载说，他之所以这样被人这样逼迫审问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别人都认为耶稣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保罗确实说他是活着的，他就是为这个证明。换句话说，保罗他所传的那是一位复活的基督，是死过，但是只有3天，然后呢他就复活了。但是他传的不仅是基督是复活了 而且呢是活在他的里面。比如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以前活着的他是犹太教徒，但是是保罗活着，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甚至于他在腓立比书他讲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你要问说是不是真正基督徒呢？真正基督徒就是说他知道基督活在他里面，他的救人保罗所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再照着从前的样子还活着，他还活在肉身里面，但是跟他以往的那个生活方式、观念、想法、价值观、人生观，还有包括他那种热心侍奉，靠着自己的热心侍奉他不一样。现在呢，他所活着的完全是这位复活的基督或者说是基督的灵活在他的里面，他的动力、他的目的、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所有做出来他所转角的都是基督从他的里面活出来。那么我想我这么一说也许你大概就知道那个基督教徒跟基督徒的差别在哪。基督教徒就是一种外在基督徒，基督徒呢乃是从内在里面活出来，而且这个活出来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也不是他从前生活的方式，包括这个宗教的方式，他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从他的身上这样活出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刚才我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想回来稍微看一看，然后我再继续跟他讲这个基督教徒和基督徒那个差别这里一开始就说那天晚上耶稣吩咐门徒他已经在船上了，他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那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他来读这个经文就不一样了。那天晚上跟白天的差别很大，晚上是黑黑的，是可怕的，是危险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常常带领我们经过那个黑夜的那个阶段，在我人生的当中我会经过一些艰难、害怕、危险这些阶段，这是晚上。但是你看他这里耶稣在晚上吩咐门徒，换句话说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就是知道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不会错。虽然有时候我不明白他的道路但是我能够唱，像今天晚上唱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然他的能力更是超过我们的能力。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基督徒的话呢，那我们经过黑夜经过任何大的危险，因为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是单单在理性里面来信接受这位耶稣做救主，而实在是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生活中接受了这一位他所信的耶稣。而这一位耶稣呢，不是历史上的人物也可以说也不是圣经这样所记载的耶稣了，乃是复活以后升天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 然后呢在五旬节那一天把圣灵就要交换下来。那么当时被圣灵充满的有120个人。那么在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当中啊，那包括11个使徒，后来又加了应该1位12位使徒，那么还有个多的门徒。那我们都知道啊，他们在五旬节之前跟五旬节之后呢啊都不一样。最显著的就是这个彼得啊，彼得在五旬节之前啊，他已经跟随耶稣已经3年多了，也看到耶稣所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但是最后呢还是否认耶稣3次之多。为什么？因为在那之间呢，他只是在外面外在的跟随耶稣，侍奉耶稣，与耶稣同在。这个时候呢，耶稣还没有活在他里面，就是还没有经历到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但是那个五旬节以后，你看这些人他们的胆量，那个前后啊判若二人。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他是门徒，后来呢他就变成基督徒。那个门徒是在外面受教的，基督徒呢是内在，是住在他里面的基督从他的身上活出来。这个差别哈，就是在这里。你看那个五旬节以后，那个彼得会站起来面对那些有权势的那些工会的人，那时候就是管理他们的啊，面对他们说的，然后啊，我们啊，如果顺服你，不顺服是，你们觉得这是应该的吗？这个时候他不怕死了。那么传统的这个说法就是彼得啊，他最后死的时候呢，他也是被钉十字架，但是他要求到定十字架，没有一点怕，而且他觉得他不配啊，就是好像是正道正定，他觉得应该到定，他不会像主那样去死。这个胆量从哪里来呢？是从活在他里面的耶稣基督，是从那个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而来的。所以那第一句呢我在讲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怕。当我们遇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但今天我们恐怕最怕的就是怕死，怕癌症，怕这个病，怕那个病，特别是癌症一发生这个，那我们就怕了，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他就是生命的主，他来是教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圣经说得很清楚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就是神的生命。永生不是说我们上天堂，不是，那个永生是神把他的生命，他就是永恒，他就是永生，赐给我们。我们信耶稣所得着的就是这个永恒，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还活在我们这个肉身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历，可以得着，并且呢可以得的更丰富。就是耶稣说得很清楚嘛，他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没有说我来是叫人得救上天堂，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啊。我们的观念呢需要被大大的被调整，那是我们可以说对圣经的话那个领会不正确不完全。当然你信耶稣是得永生，这是不错的，但是什么是永生，还有你怎么信耶稣， 这里面呢都有它的讲究。所以你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哈、有多少是基督教，有多少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那这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我简单的说来哈、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他是叫风浪平静的主。我今天要经历的哈、不是单单外面的台风，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那个风浪。常常我们内心的那些风暴来的时候，我们也睡不着，也吃不下饭，也这样那样，弄到后来我们都病了。这样要知道耶稣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位这个所记载的这个风啊，你就往就这就把浪啊就进我们，那一位的主那天在肉身里面呢，他是睡在这个小床上，这条船啊床尾上。今天是复活的主，并且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记得圣灵啊，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好让他可以活在我们的里面，好让这位复活的主可以让我们来经历。今天就是很多领受到这个圣灵啊灵恩的教会都啊对于那个圣灵来的那个主要的目的那个还是不够清楚，只是啊停留在一些说方言啊医病赶鬼啊，还是停留在这个阶层的里面啊，还不知道医治者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医治者。那个怕魔鬼最怕的是复活的主，是我们的主。赶鬼的是圣灵，连耶稣啊赶鬼的时候，他都说我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能够叫人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胜过肉体的，也是这一位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的这个，无论是耶稣的教导也好，或者是使徒们的教导也好，那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住在我们里面。比如说主耶稣讲的这个葡萄树啊，跟这个枝子的比喻啊，那是最清楚的。我是这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就藏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就多结果子呢，我的父就得荣耀。因为离了我呢，你什么都不能做。他一直讲到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在他里面，意思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那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神。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跟门徒们呢说到哈，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所做的事啊都是我的父在做，我所讲的道也不是我的道，但是我的父在我里面，或者是借由我所做的。那当时门徒们呢，那时候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啊，耶稣啊关于这个圣灵的教训啊，给他们还没有讲的那么更清楚哦。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在讲的比较清楚，这样。其实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啊，耶稣关于圣灵的教训啊，记载最多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而且呢，可以说都集中在一起的哈，集纳成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这个三章的这个圣经里面。14章一开始，耶稣就讲了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的问题，可是门徒们没办法接受。那个多马也信不来，那个腓力啊，就是主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了，然后父就知足了。这那时候他很莫名其妙，但是耶稣说：“我跟你们同在这么久， 你们难道不相信父就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说的父当然是父神的灵，在我里面。所以基督徒啊，可以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是第一个真正的这个是活主父神，父神在他的里面啊，那基督徒的榜样，基督徒的标准啊。就是主耶稣，我们是不是做的真的做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就看耶稣他活在地上是怎么样，不是我们啊知道多少，或者我们的圣经很熟啊，或者我们也有一些天然的恩赐，或者呢再加上圣灵的恩赐，好像就够了，那个不够，必须要知道。真正的基督徒乃是基督活在他的里面，而他所活出来所表现的那是从里面住在他里面的基督所彰显出来，这是真正的基督徒。要不然的话，那我们是有基督徒的名字名义，但是却是一个宗教徒，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我查考了一下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名字第一次提到基督徒这个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吧，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二十六节那里说到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个使徒行传十一章我就从25节25、26就读这两节我就比较清楚了他又忘告诉这个他就是巴拿巴我知道后来圣灵差遣保罗，那个时候还是扫罗，跟巴拿巴一起出去一起出去传道。第25节呢，这个巴拉巴呢就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呢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足足的有一年的功夫教训了许多人那个结果呢就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始，我们就需要了解他就足足一年的在安提阿他教学的内容是什么。我相信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活在他里面的基督，那个也可以说代表他这个他的生活他的信息的那些经文呢，就是刚才我引用过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一节经文呢如果都读了都了解的话呢那我们很清楚看到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当然不是说他的肉身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乃是指着他这个救人他自己的意思，他的旧的观念，他的旧的生活方式，他的旧的个性脾气等等，他是和基督一种定时之下，他不再活在他信耶稣以前被圣灵充满以前的那个样子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活着不再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我完全照着住在我里面的基督他的意思了。他之所以不再照自己的意思呢，活着呢让主爱我呢，是因为基督爱他，为他舍己，他也愿意为了爱基督要舍去他自己，这就是 基督徒的生活。那那这个时候呢，他说了，教训了许多人呢、啊，足足一年功夫呢，啊，下面接着一句就是那个结果，这些人啊，领受了保罗的这一年来的教训的结果，他们把门徒哈、啊、这个名字改了，到那知道安提阿那个时候，这耶稣是门徒，都改了，改成叫基督徒。门徒我们都知道嘛，是徒弟，是跟老师的，没有啊，是分开的两个人。门徒是在外面受教，基督徒刚才我说过了，乃是在里面受教。所谓里面受教呢，就是约翰一书啊第二章第二十七节那里所说，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指的圣灵说的啊，你们从主所领受的圣灵的恩膏啊，他在凡事上会教训你们，这个恩膏啊藏在你们里面。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圣灵的人，你要知道圣灵一直在你里面。那圣灵是谁呢？耶稣说神就是灵，所以拜他的话必须要有心灵和诚实。所谓心灵和诚实是内在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啊服侍是从内在应该从里面出来，我们在爱主，我们在跟随主啊，我们在与主同住，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这完全是内在心灵中的一个生活，一种的生活，不是外在的。可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会很看重外在。一般人哈，天然的人也是很注重外表的，我们的穿着，我们的为人，我们在人的跟前，我们都要做得很好啊。但是神他不是看人的外表，神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主耶稣来也这样教训啊，教导我们说，不要按照外貌断定是非。往往的哈，人看为是啊好的对的，在神看来可能刚刚是相反，因为人看到的只是外表，是神所看到的是人的内心。因此呢，我们要做基督徒，必须要注意我们内在的内心的问题啊。耶稣来他就是啊很。他教导就是要那个心要对，他讲到跟那些犹太人啊，讲到那些洁净的礼的时候，犹太人呢、啊，注重洗手，吃饭要洗手啊，要外表文辞法一下，把经文呐、啊、挂在身上啊，祷告呢要在这个十字路口啊，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这些，这也是说。你要把里面要洁净，里面的洗干净比外面更重要。这个就是基督教徒跟那个基督徒的差别。还有基督徒啊，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是三个字，在原文还有英文是一个字。那个三个字哈，因为从中文它是原文希腊文。跟这个英文是一个字，我们都知道啊，知道英文的起码都知道，基督就是 Christ， 然后基督徒就是 Christian， 这是一个字。那原文呢也是这样，原文啊，基督 Christos， 然后基督徒是 Christianos， 一样，这样跟英文差不多。那这个基督徒英文的哈。或者是原文的 Christian 的有一个定义啊，几个定义，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啊那个英文字典是什么， 是 equivalent to Christ， 是等于是基督。换一句话说，基督徒啊，跟基督它是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啊，它是一个，因为基督活在它里面，这个人就是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基督徒跟基督是相等的，是等于是一个，这是啊，符合我们中国的古代这些孔孟，特别是老子、孟子啊，这所讲的这个天人合一道理是很符合的。可是中国古人他有这个观念，但是没有这个真实的知识，到底怎么人跟天怎么能够联合呢？那么当然古人的对于天的领会，那就是上帝了，老天爷啊什么这一类，那就是上帝。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啊，那就是神和人的那个合一，这个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从起初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所以当使徒约翰啊，他实在是一个真的是神在他里面，他也在神里面啊。他所传的这个福音，他这个福音啊，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生命在他里面，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呢他就说道成肉身，这样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成肉身就是神人合一，起先是在耶稣身上，后来是在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我讲到了基督徒跟基督它是一个字，它是联合的，它是一个。哦，我们今天呢哈，真的是需要祷告，主你要开我里面的眼睛，让我知道你真的是住在我里面，你活在我的里面，我跟你呀是合而为一的。就好像耶稣在地上他说啊，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难道不相信吗？那今天呢，我看啊，我们基督徒当中啊，也许有不少的人啊，可能呢都信不来。但是今天晚上啊，第一次的这个特会，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相信基督活在你里面，阿门。你一定要这样相信。你如果不信的话，你永远是软弱的，你做基督徒不会快乐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当保罗那个时候还是犹太教徒的时候，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是从耶路撒冷啊拿了那个公会祭司长所给他的权柄，要到叙利亚或者说大马色去，要把基督徒抓起来，要带回到耶路撒冷关在监狱里面。他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在半路上他看见大光，可能他是骑在马上，那个光之强啊，他的眼睛都看不见了。后来这时候他听到有声音，我们知道这一段啊故事的是记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就听到声音啊，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没有逼迫耶稣啊，他是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他说，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句话我当然保罗当时可能突然他是从来没有想到他所逼迫的那些基督徒就是耶稣。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说呢？耶稣在他们里面，基督徒跟基督是一个字，是连在一起的。我想他那一次那个大光照着他，然后呢他回去以后的人也看不见，三天不吃不喝，那结果主就 差遣一个门徒叫啊叫亚拿利亚，那个名字是去，而且主耶稣指示他，亚拿也不认识这个扫罗是谁，只是听说这个人呢是逼迫教会的。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去在哪条街什么人家里头啊，你去。这个人呢他正在祷告，那这个亚拿利亚去的时候呢就是他在祷告。但是亚拿利亚奉主的命令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他恩手祷告，要叫他属圣灵，要叫他被圣灵充满、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要用一个人啊，必须要高我一个人，要用圣灵啊来充满他，然后他才有能力啊来这样服侍主。他必须要属圣灵，但是那个圣灵不仅是啊让他有能力啊，更重要的就是让他有启示、有智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十七节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啊。他有说主啊，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他叫你们真的知道他。所以那个圣灵不仅是能力啊，更重要是可以得到啊启示，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对神的认识，还有那个智慧啊，就是明白啊神国的事，明白啊圣灵的事等等。那么圣经记载啊，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扫罗啊，他的眼睛啊已经三天看不见了，就好像有灵啊从他的眼睛上掉下来，他那是一种感受啊，就是他清楚了，本来是看不见。那么又说他吃了饭啊，然后洗了身子，吃了饭啊，起来就有能力啊。从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传讲啊，要注意你读的时候圣经啊，是不是开始传讲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这里面的含义呢，就是说这个拉撒勒人耶稣啊已经复活了，他就是太初就有的道，这个人是道成肉身的，他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三天呢，第三天他复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含义就是他活在我里面，他也要活在所有哈信他的人的里面，因为我在大马色的路上，我是去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但是耶稣说我是在逼迫他，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耶稣就活在他们的里面。这是基督徒的意思。为什么这个门徒改成基督徒呢？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的教会哈，足足做了一年的工作，就是教训这些。你如果不然，你就是教徒，基督教徒。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位复活的基督已经把圣灵赐下来，并且呢，借着圣灵啊，要住在你里面，要从你身上要活出来，要彰显出来。所以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那里，我就在这里就是要引用一下，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是属灵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说，如果圣灵在你们里面呢，能够做主掌权，他说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啊，他不是说住在那里住，好像是一个偶像摆的，我们的神他是永活的神。如果神的灵活在你们里面的话呢，做主掌权呢，你就很自然，你就不属肉体，意思说你就不会再照着你自己的意思了，你就愿意让他来做主，在一切事上领受他的教训，照他的意思来行。当然你这样就不属肉体，就属灵了。更重要的是下面有一句话，他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这个很有意思啊。前面是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不属肉体属灵了。下面接着，基督的灵，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句话的翻译呢，有一个英文本的翻译啊，就是说，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啊，他就不是基督徒，他不过是个宗教徒。为什么保罗前面是说神的灵啊，下面是说基督的灵啊？因为神的灵啊，乃是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相信他，罪得赦，然后从神得救，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圣灵。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是讲基督的灵。我们读经的时候哈，就是有时候每一个字都要注意。那个称呼不是比如我刚才讲到保罗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啊，遇见就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开始传讲啊，耶稣是基督。我们一般人认为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就是一样的，不是不一样的。耶稣是指着他在肉身的那个巴撒勒道成肉身的那个。基督指着他复活以后被神立为主立为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我们对主耶稣的这些名字啊，也要弄清楚。例如主耶稣他说哈，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啊，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奉我的名聚会，奉我的名，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们都知道，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吗？不说你不知道。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同在。这个神与我同在，这是一个生活，这是一个经历，是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到哪里，是他与我同在，他在外面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里面也与我们同在。神他是灵，他不受这个物质空间时间的限制，他如果与我们同在，他是与我们的灵魂体同在，也在外面同在，也在里面同在。哦，主耶稣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就在当下，他就活在当下。我做基督徒哈，有60多年了。我今年85啊，我是17岁信主，可是我头17年呢，我真的是糊里糊涂做基督徒。然后真的到啊，有一天我被圣灵充满了，然后我再来查考圣经啊，到底圣灵跟教会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查考的那个结果呢，我才开始明白保罗为什么他要说他要传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刚才我也提过啊，耶稣就是附在他里面，他在里面，他在肉身，这是耶稣。那基督呢，是他复活以后升天，在圣灵中来了。是今天呢，所有信耶稣的人啊，基督在他里面，他们也在基督里面。Amen？ 清楚吗？还是不清楚哦。当然，如果你要是在脑子里面转的话，你越转越不清楚。如果你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信心在里面祈祷，主啊，我感谢你，你就在我里面，你就是用简单的相信。这是一个开始，一个起步。或者说呢，真正的信耶稣是从这里开始。人做觉知的祷告啊，怎么做觉知祷告呢？你是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不是单单信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死，好像这是一个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咨询，这是一个历史资料，不是，它是我们的生命， 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阿门。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啊，都应该能够像保罗这样说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门。你能够跟我一起说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哎，你要常常的这样说，就是口里说，心里想。渐渐的哈，这一句话，保罗的经历就成为你的经历。我在那个十七年啊，头十七年，我在后来啊，就是做基督徒做得很累，感觉到真的很疲倦，也不快乐。我在想过，有的基督徒很快乐，那我不快乐那这样。那还有呢，我发现呢，我的脾气没有改变。我发现就是我很难跟别人相处，常常可以有争执，不耐烦，心情呢很急躁，所以。对我这个问题在哪里，所以我就开始这样追求。有一天我就请假，我不上班了，我就是这一天了，我一定要在家里把我自己关在我一个小书房里面呢，就是那个就是跟神好像就是要祷告，好像办交涉一样，就是到底我问题在哪，是吧？如果你要不解决我这个问题呢，我想算了，我是从今以后啊，我跟你也一刀两断，是不是？我还是回到世界去。那天哈、我记得从早一直到下午，差不多快到五点钟了，这一天快结束了哈、我什么都没有，祷告了半天什么都得不到。最后呢，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刚才我已经哈、引用了不止一次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虽然得到了这句话，我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实在是神对我说的。我什么时候才开始明白呢？是在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当我开始来读经，开始在生活中啊，我这样来经历说，圣灵真的住在我里面了，基督真的住在我里面了，我要顺服，我要学习跟随圣灵啊。那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渐渐的就体验到，他真的是活在我里面。慢慢的我就知道，我这个老我啊。必须要弃绝，要否认，要定死。我发现了后来好多的问题，我之所以跟别人不能够相处啊，我以前呢，我认为就是别人不对啊，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渐渐发现问题在我，不是在别人，在我这个老我，在我这个没有被破碎、没有死去的老我这样。那就是我就开始那个圣灵来，实在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除去我们的老我，旧的生命啊，还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要建立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么改变。渐渐的，我就知道我以前十七年，我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热心，像保罗说。而是照着他祖宗的遗传呢、在热心侍奉神。我就发现背景就是这样。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明白，我虽然是基督徒，可是我还是基督教徒。因为其实基督教它不是教，基督教这个字最好把教字去掉，就是基督。基督活在你，基督活在我。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更多得到它，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的呢？是从我被圣灵充满以后， 开始再来查考圣经，再来读经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读经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好像刚才我来读那一段啊，我只要解释那个一节啊，原来圣经的话，正如耶稣所说的，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的话就是生命，尤其是这个福音书哈，你们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你们服侍主的，还是带领别人的哈，或是带领别人唱经的哈，也要知道，福音书是在书信之后写的，最后写的，先有这个书信的交代，然后回来再写这个福音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耶稣他所做的，他所教训的，他的神迹，他的奇迹，所行的奇事啊，都有属灵的，富有属灵的教训在其中。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对我没有益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生命之道，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教训是叫我可以得到益处的，你来读的话，你就发现每一个神迹奇事都是可以建造我们生命，都是对我们有的属灵生命供应的这个记载。换句话说，全本的圣经它的价值完全在于它那个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原则，是叫我们可以使其中的生命的能力，可以能够活主那即如今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阿们。
阿们。
我想我们这样做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是不是？那怎么办？怎么样能改？那就是你要注重内在的生活。这是我最后第三次最后一块我要讲的。那就是说你要回到里面要注意你内心的问题。你向着主的心要对。常常把心奉献给主，来调整你的心态。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对主的心要渴慕，要单纯，要认识他，要追求他，要得着他。主耶稣不是讲过这样一句话吗？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他说的财宝就是你所爱的，你所看为最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知道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乃是宇宙之宝。我要以认识的耶稣基督为至宝。如果我们这样的爱主，把它看为真是一切价值的所在，我们的心就会更多的向他。从我们的心的调整来开始，主啊，我的心还不够爱你，我的心还不够归向你，我的心还在你之外，还有所追求，还有所看重，我的心还不够清净。不够单纯，很多的掺杂，所以从这里开始，就是现在开始就注意你的内心。那当然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如果有偏见，有戒心因为一般传统教会他不讲圣灵的。如果要提的话呢，都会提到一些负面的，会叫你害怕的你这个心态要调整。换句话，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吧，很多的是要调整的地方，这样。那也许你已经参加了这个在灵恩的教会里面了已经受圣灵了，可能你说方言也有一些恩赐但是要知道。不够，光有一些能力恩赐不够，你必须要让基督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被建造，而且从你的身上要活出来，那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特点，他的内容。那必须也有这些，要不然的话你还是停留在那个外在的，还没有回到你的内在的里面。我们都需要注意内在。当我们开始注意内在的时候呢，那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做改变的工作。因为圣灵就是光，约翰说圣就是光，才能毫无黑暗。所以常常我们来到圣面前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时候的话，因为常常啊被圣灵带到光中，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所在。因为这样的见证，我啊，不论在网络教学啊，在服事的教会，或者在小组的教导里面啊，人家一来到圣面前的话，他就来到光，他就看到他自己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九月啊，在香港有一个特会。有好几百人啊，有大概有也许400位左右，从中国大陆，其中好多都是牧师啊，还有小教会、大教会的，还有小组的代理人。比如有一个从云南来的、昆明来的哈一个姐妹，她在教会里头，她是可以说带领他们教会的。他们那个教会呢？他的先生是一个精神病科的一个医师，所以他们就是里面一群都是医生。那他说他好几年了，他就在教会里讲道。那这次来到香港，我们认识他，那就有机会啊，坐下来跟他稍微谈一谈。他就说他这种啊注意这个内在生活。那我们介绍的那个方法就是安静等候神。我写的这样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安静等候神。就是他们在小组里面有两三个人一起这样聚会啊，在等候神。有时当然也会读一点书啊，或者读一点圣经，多半就是安静在神面前。当我们开始这样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一生就带到神的光中。就是大卫说啊，就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然后他就跟我谈到这个他们聚会的情形啊，他就说：“哎呀，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这样的是对不起我的先生。他说我都没有想到啊，我不够尊敬他啊，他觉得好像好亏欠我的先生。所以当他这样。”学习这样来顺服圣灵，来跟随圣灵的时候，他就去向他先生道歉，不止一次，好多次，跟那些人就道歉，对不起，我以前这样，我以前那样，那个先生当然，很受感动，也有改变。结果先生呢，欢喜得不得了啊，就给他买一部新车，什么的。那这个姐妹很好，很宝贵，这是真基督徒，这是基督徒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啊，那个基督的谦卑、柔和和顺服啊，从他的里面啊开始活出。当我们和基督啊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基督徒不是一个。不是这个跟基督分开的，可惜我们中文没有办法吃的叫饭基督徒啊、哦。那个有人把基督徒翻作是基督人啊，也不错，比基督徒好这样。有的基督人就是说，这个人里面有基督，或者这个人活出来的是基督，那就是像保罗那样，主要的就是我们都有一种改变，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灵命的成长乃是一个不断的被调整的过程，被神来调整。那么具体的说来，就是一个一个替换。圣经所说的哈，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外在，就是内在。可能外在的我们呢哈，都还是那个样子，人的样子当然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形式会不一样，别人会感觉到不一样。我常常说这句话，我说哈，我们如果真的是被神改变的话，我说你家里的人看得最清楚，如果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说你改变了，你变了，那这是真的变了。因为我们哦，那个真实的光景啊，是在家里啊。我们甚至也常常提醒我，我不要自欺呀，不只不觉得自欺啊，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很熟练很高调。要知道我们在家里面，那才是我们真正属灵的光景，或者说不属灵的光景啊。但是呢，要知道耶稣来就是要来改变，他就是要来取代我们。他所谓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他要来要取代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这个生命啊，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所以说你要是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就看出来。或者说亚当吧，老亚当啊，这个老亚当必须要废去。那个圣经里面说到那个首先的亚当，那是堕落犯罪的，然后有末后的亚当，那就是耶稣基督。首先的亚当啊，是神造人的啊，吹了一口气啊，就成了啊，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一个差别在这。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叫我们能够活着，渐渐越来越像他。这是我们这基督徒啊最荣耀的盼望。我那个真的中国古人所说的这个天人合一啊，就是人类所能够达到的啊，那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与上帝与真的天合一为一。那现在耶稣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教我们与他合一为一，他就是教导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要这样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这样教导要联合。那到了后来的话，我们在香港啊，九月份那个特会啊，那个主题啊，就是啊，那个圣城记耶路撒冷，圣城记耶路撒冷就是启示录最后两章所记载的，那就是神啊，他所要的那个最后他所要的那个教会，那个城不是一个物质建筑物，那个新耶路撒冷也是有象征意义的，但是。就是神所要的那个教会，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哈，那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那个教会，那就是这个神所得着的教会啊，经过他多方的这样那个建造，就是内在生命的建造。还有我们生命的改变，经过他这样罗凡的建造，到后来他所得着的这个教会呢，就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在那里呢，那个天使只是约翰之说啊，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那个圣经里面讲到心腹妻子啊，主要的就是被改变完全像耶稣了。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跟耶稣基督完全合而为一，完全联合。就好像夫妻哈， 不再是两个人了，那是二人成为一体了。但是夫妻的结合是肉体的结合，是法律上的结合啊。那么教会跟基督的那个联合呢，是灵里面的结合，是真里面的结合，是生命的结合，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必须要改变。做基督徒啊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那么基督教它不是教，它是生命，或者说它是生命的宗教。我们都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哦，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啊可以啊做一个回应。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就是哦主，我愿向你。我愿向你。我们就做这个回应。主啊，我愿接受你在我身上的工作。我相信呢你就在我里面。你要从我的身上要活出来。哦，我愿向你。我愿向你。像你这样的甘甜，像你这样的真坚。我们没有但那个诗歌我们就把那个副歌好好唱一唱。那个 keyboard 可以弹吗？那再来一句，我们一起起立。不熟悉的你就跟着唱啊，我试试看啊。
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想你模样，想你的甘甜，想你的真。
把你的形象好铭刻在我的心里。
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
举起手来对主唱，
可爱的救主，想你的温柔，想你的甘甜。
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正在说话，还在说话，还在做工，还在好像眺望这个愿意向他、愿意被他改变的人。圣灵在触摸你，他已经向你说了话。当你愿意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工，他就把你把握能够改变，渐渐地改变那个心态。他所要的就是我们愿意。Oh Jesus, Hallelujah.所以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拥抱主的话，就是这样全心的接受、主啊，主啊，改变我，主啊，悦纳我的心愿。对主说，主啊，我把主权交给你，主，我愿意降服。哈利路亚，接纳，接纳我从心里的回应，接纳我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我不愿意再活在这个老我里面。我愿意你在我里面，从我身上活出来。主啊，圣灵来充满我。每一个人，你这样开口祷告：主，圣灵充满我。跟我一起祷告啊！主充满我。圣灵充满我，你的爱来充满我，你来占有我的心，你来夺取我的心，你来占有我的全人，我愿意你来做主，做我全部的主。哦，谢谢。救我们脱离那个外表的，脱离那个宗教的形式，除去我们所有的假面具，让我们在你的真实里面越来越像你。就因为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充满我，真阿弥陀佛。谢谢你，主耶稣。今天晚上，你向我们说的话，你的灵也在我心中开始动了神功。求主你继续的做，继续的做。我们回去以后，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主啊，你离我们不远，你就在我们的心内，就在我们的口里。你不是单单在聚会里头，让我们感觉你是同在。主啊，在每天的生活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仍然在向我们说话。主耶稣赐给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那个常常听到神你向我们说话。哦，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常常看到你，看到你的手在我们身上，也在别人身上做工。哦，谢谢你，这一次。
哦，我也想你。Oh, yeah.
从前是在新闻界三十多年，然后就呼召我就放心。后来这几十年我就是不断地在追求，我真的是发现耶稣说的，你可以得着我的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们都可以这样得。如果你不要放松追求，也许你若是可能的话，哦，你真的是更竭力的，更加竭力来追求。我相信啊，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啊，你会比我更好、更丰富，活着啊更喜乐、更有价值，因为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我们生活的内容，还有和富有那个用。谢谢主今天晚上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啊，在一起有分享这样。